Just Pod。节目开头和大家说一下，《犯罪的世界史》系列的下半季终于上线了，在小宇宙、网易云音乐、蜻蜓 FM 等多个播客平台都能找到。之前我和这个系列的主播，也就是我们的老朋友陆大鹏，和他聊过魏玛时期的犯罪案件，还提到过德剧《巴比伦柏林》里面的这些原型人物和事件。那么其实在《犯罪的世界史》下半季里面，大鹏对于当时那集里提到的这些案子进行了更深度、更具体的剖析和还原，包括在魏玛德国时代的这些德国左右翼之间的暴力斗争啊，他们和纳粹的关系，以及之后甚至和东德史塔西之间的关联，都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除了大鹏最熟悉的德国罪案故事以外，夏季我们其实关注的是20世纪以来的全球罪案，以小见大，在每个案件背后都是近百年来影响一个国家乃至一个地区命运的大时代的变换。犯罪的世界史隆重推荐给各位。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忽左忽右，我是程彦良。今天嘉宾是我前阵子自己在读的一本书的作者，这本书叫《买入银行股》，去年出的，作者是丁长老师，以前是金融行业的从业者，现在是自由投资人。我先是看了这本书，后来又去看了丁长自己的公众号啊，小仙传，觉得他在财经领域这个写作的风格确实蛮独树一帜，而且很明显就是丁老师自己有很大的一个阅读量，对股票呀、宏观经济乃至于整个社会历史层面的思考也非常的丰富，同时又形成了一套自有的观念，有自己的结论，所以像这样的作者就非常适合播客。我今天就请到丁老师来忽左忽右和大家聊聊天，先和听众们打个招呼吧。
忽左忽右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丁长。刚才这个陈主播提到的我的这本书呢，中文叫《买入银行股》，英文叫 Buy and Hold Bank Shares， 所以呢其实它的正确翻译应该是买入并持有银行股。
持有银行股
啊，对，是这两个意思略微有些差异，后来呢这个出版社说这个名字太长了，所以就叫买入银行股。
嗯，哎，你之前还有另一本啊，就是那本那个《文明资本与投资》。
对，
这算是你过去可能写过的唯二的两本书吗？
对，其实我是想数量精一些，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我觉得一辈子能写3到4本书就已经可以了，所以比较快的在5年之内就把这个2本的额度用掉了，第三本我想多积累多沉淀一点。
先来介绍一下你的个人经历吧。
行，我1980年生，我本科读的是复旦大学的数学系，然后硕士是在英国读的金融工程，回来以后呢，当时正好这个 A 股市场也是熊市嘛，所以就没有进证券行业工作，我一开始是去了中国银联，那么在中国银联国际业务总部工作。那么到2006年行情起来以后呢，就赶紧脱身。我得补充一下，这时间也没有闲着，那么在银联期间呢，我是把 CFA 3级全部考出来的，当时还是挺珍惜的，应该是国内第一批 CFA 3级通过人，我记得当时报纸上还出了整版所有的通过的名单。那么2006年跳槽出来到了海通证券的这个资产管理部啊，所以一开始就是买方，在那里做了1年多，到2007年的时候啊，当时因为行情火爆嘛，所以人才也比较缺，就跳到公募基金，所以这个路径还挺典型的，就先到券商然后再到
公募。
在公募基金呢，先看交通运输行业，然后再看房地产行业，然后做基金经理助理，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快的，就是在3、4年中就发生了。然后2011年的时候再跳了一步，但是没有去私募，走了一个比较独特的路径，是到了 QFII。
QFII 其实就是合法的境外投资机构。你当时在哪一家？
当时是韩国的未来资产基金管理公司，那么国内有大概10几亿的 QFII 额度，那么我到那边去管这个额度。当时 QFII 也又碰到一个比较快的发展时期，那么 BOK 就是 Bank of Korea 韩国的中央银行，然后韩国的国家投资基金公司啊，他们都申请了 QFII 额度，但是他们因为是这个官僚机构嘛，他们没有人管，所以他们顺理成章的交给他们韩国的第一大资产管理公司，那么就交给未来资产，等于也就全都交在我手里，所以我最多的时候是一个人管3个 QFII 账户，所以直接路径说实话就有点像 猪八戒吃人参生果啊，速度非常快，但是还挺完整的，整个过程就过掉。基本上我04年开始工作，13年底的时候就自己做了。那么自己做当时是有一个动因，就是自己发现了一个量化策略吧。我第一本书里面有详细介绍过，叫地效飞行器策略，就是通过最低市值的这个股票的价值波动来获利。这得声明一下，我离开公募以后到了 QFII， 其实我已经不是中国证券行业的从业人员了，所以我可以用自己的这个账户进行交易，但是我觉得还是稍微有点问题，对吧？可能有合规的问题，所以我就离职了。那么自己做当时这个地效飞行器策略，然后到2014-2015年的时候又有这个分级基金的套利的机会，因为我本来就有这个海外的收入嘛，然后正好绕过了我们的这个外汇管理嘛，然后在做这个多空套保的时候就把很多资金转移到这个香港，这些都是通过合规手段来做。然后后来这其实某种意义上呢也是帮我打开了一个更新的这个世界的大门，就是我开始更多的关心美股和港股的投资，而不只是局限于 A 股，当然 A 股的头寸我一直是保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开始更多的学习，因为人我觉得他是一个波浪式前进的，之前的积累，在这个金融工程的积累也好，或者说是在 CFA 的学习也好，包括在公募基金的学习也好，他们可能可以支撑到我做公募的投资，可以支撑到我做 QFII 的投资，但是在面对整个全球金融市场，尤其是全球金融市场其实以大概2014-2015年当时是美联储初次加息以后，其实进入一个比较独特的状态，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再详细讲。那么我觉得它有很多，其实如果你去看经济学人或者是看 Financial Times， 就是整个经济学界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看不懂了，身为其中的一个投资人我也觉得越来越看不懂了，这时候需要重新充电。那么我这时候再花时间去做这个图书馆的一些基础工作，我们如果是用军事术语的话，我没有用强攻的办法，我是用包围的办法，就如果我其实最终的目的是想解释现在的世界，但我没有单兵直入的去找1、2、3、4什么理由，而是我从周围先去了解，就是说来龙去脉，时间上的，空间上的，比如说我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我就不能只看中国，我要看中国的主要的贸易伙伴，是吧？那么我要了解现在的世界，我就不能只看现在的世界，我要想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说我甚至想到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时间上的包围，那么要从最远的距离，反正因为我也不再是给人打工了，我可以自己给自己定计划，我当时想的是花5到10年的时间把这个作为一个大的工程去把它做好。如果大家去翻我的这个小仙传的话，翻到最前面大家会发现是一些非常离奇的内容啊，都在
很放飞的选题
啊、对。然后如果大家看我的《文明资本与投资》这本书，其实它的整个文章的编排顺序恰恰是我写作顺序的反向。那么从我们汉朝的这个所谓的观山海，然后再到伊斯兰金融的后现代意义，然后到这个货币论，然后再到我们的从1850年以来的整个国际金融市场的变换，然后从这个金本位一直到货币本位这个变换，然后再到巴菲特，然后再到索罗斯。巴菲特索罗斯都是1930年代的人，他们 ride the wave， 就是从1970年代到现在这40年的一波。那么这样一个大的视角，空间上时间上的不断的包围，最后我得出一个我认为比较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今世界的核心矛盾体现在纳斯达克的不断上涨和我们中国银行股、中国国有企业估值的不断降低当中。
这个提炼非常抽象啊，我觉得可能有的听众是需要你来进行进一步的阐释的啊，咱们可以待会儿再说。
可以可以，好吧，这个作为我的个人简介吧，就是截止目前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那回到一个你前面说到你进行这一系列写作的原点啊，就是2014年前后，对吧？你和你的这些朋友们，有的可能还在机构里面，他们纷纷都感觉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市场看不懂了。包括你刚也说到了，整个的财经媒体啊，都会发现好像处在一个大变革的一个前夜。能向我们的听众稍微解释一下吗？因为毕竟金融行业的从业者，甚至股民，对吧？其实是人口中的绝对少数。大概讲一讲2014年你体会到的这个市场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如果用最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大家就发现市场失效了。市场失效呢，就是包括汇率市场的失效，也包括整个这个资本市场的失效。这个中间有很多个具体的问题，我举一个，当年讨论很多，现在其实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为什么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银行他们都实行长期低利率，但是过去十年疫情之后不算的话，从08年一直到20年通胀一直起不来，这个是违反经济学规律的，一直没有找到解释。那么这个疫情之后反正通胀也起来了，大家见怪不怪了。这就像一个事情刚发生的时候，对吧，头几年大概到2013-2014年的时候大家讨论非常多，为什么是这样的，讨论个两三年也没有结论，没有结论就干脆算了，就放在一边。然后再比如我们这个汇率，过去十年美国的通胀一直是比欧洲日本要高的，美国经济它是更活跃，它的通胀是更高的，通胀更高，但是它的美元汇率一直是相对于欧洲和日本是升值的，过去五年、过去十年、过去十五年都是这样。那么他当然他有他自己的交易的理由，对吧，他加息了，他减息了，或者说他的这个股市的投资机会更好。但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一个自由的市场，咱们不跟中国或印度比，咱们就跟欧洲日本比的话，购买力评价是一个货币的最基础的价值所在。因为你钱为什么是钱，是因为它能买东西，是吧，我跟日本比的话，日本的物价一直没涨，美国的物价一直在涨，也就是说美元的购买力不断的下降，但是美元的汇率还在不断的升值。也就是说它是每一个交易可能是合理的，但每一个交易积累起来这个结果，如果你用五年十年去看的话，它在不断的偏离均衡值啊，这就是一个奇怪的事情。再比如成长与价值的风格，成长与价值的风格呢，从过去五十年、过去七十年有数据以来，都是不断轮动的。就像巴菲特一直讲，我们要价值投资。那么，巴菲特价值投资其实是包含具体的选股逻辑的。那么，比较简单的分法呢，就是把整个市场一分为二 ，P 比比较高的称为成长股 ，P 比比较低的称为价值股。那么你去比较简单的一除呢，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一个正弦波，十年左右就会不断的更新。就是所谓的这个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你这边涨快了后面就涨得慢，你这边涨慢了后面就涨得快。但是我们就会发现08年以来成长不断的压制价值，而且这个压制的程度跑赢的程度它是呈加速的趋势啊，不断的向上。也就是说我们如果是一个正确的正弦波的话，你会渐渐力竭，就像一个炮弹，我们向空中发一个炮弹，它一开始是直着跑，渐渐就跑不动，然后平着跑，然后最后就掉下来。但是我们现在发现接下来从08年到现在已经15年时间，这还在不断的加速，越来越偏离均衡值。当然你每一个具体的行业你可以去说啊，特斯拉怎么着了，英伟达怎么着了，但是它确实在偏离历史规律。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就是美股这十年大牛市就一直在涨。
对，这就是不同的侧面。我们如果作为交易来说可能关注股市更多一点，但是我说的这个汇率的变化包括社会层面变化，特朗普第一次当选2016年，很多人觉得记忆犹新啊，仿佛在昨日，其实已经很远了，对吧，2016年的事情，
七年前了。
特朗普上台的我觉得对整个经济学界的震动是非常大的，犹如核弹。经济学人大概这个 PTSD 了大概两年左右，这个到2017-2018年的时候还在说这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人上台。我们很多时候自己是人在中国，就容易从中国的视角去看，其实特朗普他是把整个自由经济或者说自由贸易作为攻击的目标，只不过中国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美国最大的这个顺差国，那么所以挨到中国。他上台第一件事是什么，退出 TPP。TPP 跟中国一点关系都没有，甚至可以说是围堵中国，但他也要退出。包括他现在又说如果2024年他上来的话，他要对全世界所有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加税10%。总之他其实是对整个自由经济的或者说自由贸易或者说我们市场效率理论的一个颠覆。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上台，就说明在美国内部有大量的人支持他的这个逻辑。那么其实同样的这个观点呢，我们在欧洲在日本也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思潮。所以呢现在是一个缺乏共识的年代，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 研究和操作会有一些分离。就比如说在大混乱的时代，那么哪怕你觉得你已经看好了，比如说接下来这条路一定是往西走，但是是不是你现在就往西走就能得到大家认同，其实也不一定。这个混乱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形成共识，然后才能最后证明你五年前说往西走，现在果然往西走，那说明你厉害，你领先于时代。这个就是研究和操作的区别。那么当然我也是在这个不断的摸爬滚打中渐渐体会到这一点，就是原有的共识，过去四十年的共识，基本上从一个时间点来说，我们经常说邓小平改变了中国，这句话肯定没错，但实际上如果你视角扩大的话，其实1980年前后是一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78年邓小平复出，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80年里根当选总统，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这几个人上台以后主要的主张就是偏向市场化， deregulation， 就是去除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加强市场本身的定价，包括做私有化，对吧？把原有的国有资产卖掉，这个是英国做的比较多，但实际上他们整体的方向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中国想象成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对吧？就好比我们100年前孙中山就说，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或者说我们中国要怎么样，而是整个世界在往哪个方向走，原来的路可能已经走不通了。那么我觉得呢，就是说现在临近一个时间点，或者说在一个历史性变革的关口，这点在学界在海内外应该说是已经有共识的，或者说这个共识从16年15年至今是在不断加强的。
就是看你的这些文字啊，包括刚刚听你讲这些你的一些想法，其实可以看得出来你非常看重整个大势的一个作用，就包括你前面提到了像邓小平的例子，对吧？包括80年代那一批今天可以被归类为新自由主义的这一批政治领袖们，对吧？你会非常强调当时的那个时机，可能同样的政策你在不一样的时机底下可能一点用都没有。我记得你在21年当时在自己公号写过一篇文章嘛，就说怎样才能感受到金融市场的时代脉搏，对吧？我觉得其实看下来大体就是在讲这个问题。你举了两组人的例子啊，一组是当然也是很多人津津乐道的啊，就巴菲特、索罗斯啊，另一组可能中国人更熟悉的，对吧？孙中山和邓小平。这个对照组啊，你的那个解释或者说你的看法还挺有意思的，可以在节目里面顺带聊一聊啊。就是你觉得可能巴菲特他更重要的一点，他除了他的从格雷厄姆那边可能传承下来的这套价值理论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借了美国战后整个经济的一个高通胀期的这样的一个大势，对吧？我印象很深，我以前看信报的那个曹仁超，他的那有一本书啊，可能十几年前的，他上来当然他就一笔带过，他就认为巴菲特的虽然都在说他的价值投资，对吧？但他实际上他的财富能够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他在1974年到82年这关键的八年当中，用合适的价格买入了大量的那个低价但优质的美股资产。这个好像也是跟你的这套想法是很接近的啊，就认为这个大势其实比人的一些策略更管用，能稍微讲一讲吗？
这可能是跟我的这个受的教育有关，因为我是学这个数学出身的，可能更理性一些。我知道有很多人巴菲特粉啊，比如说巴菲特喝可口可乐他也喝可口可乐，喝樱桃味的他也喝樱桃味的，巴菲特吃汉堡他也吃汉堡，从这个角度去体现他对巴菲特的敬意或者是尊崇。那我看人呢更抽象一些，我觉得如果巴菲特的业绩纯粹是由于这个人比如说什么道德品质特别高，人特别聪明，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案例就没有兴趣了，纯粹是他 personal 的事情。如果这个东西你完全把它局限在个人身上，那么对我的研究框架来说它就没有意义了。当然事实上你真的要去有血有肉的分析巴菲特，他一定有 personal 的东西，一定有个人的东西，还有时代的东西，它两块。我在我的这个那本书里面我说巴菲特致股东信其实我都看过，因为这行业里面基本上等于是必读书，但是我就给他留两句话，叫做资金成本与利率无关，资金收益与利率相关。我觉得就这两句话就可以统领或者说贯穿他的所有选股。他以前是有一个叫蓝筹印花公司，这个印花公司他是用什么方法筹集资金呢？就是有点像彩票公司一样，他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奖品库，别人买的这个印花产品呢作为 彩票，或者说作为小礼物，比如说加油站你加一升油，他给你贴一个印花，印花积到十张可以去巴菲特那儿换，比如说一套瓷器，积到20张可以去他那儿换一个沙发。但是这样一个过程，它在财务上有个什么特征呢？就是钱先进来，东西后出去，这中间有个时间差，这个时间差中间这段资金就可以为你所用。那么你换一个角度来说，其实它也是一个融资的方法。我的蓝筹印花的销售，比如说我每个1美元，你积满10个可以到我这儿换一个12美元的东西，对吧？你积满10个才能换个8美元的，没有人来玩你这个游戏。但关键你是多久才来换，如果是1年来换，那么我就等于是 20% 的利息，2年才来换，我就等于是 10% 的利息，3年才来换，我等于 7% 的利息。也就是说，我通过我这个奖格的设定，其实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融资的利率，只要这个业务我能做下去，我这个利率就是跟市场利率无关的。那么当市场利率不断上升的时候，而我这个奖格不变，我就等于我以低成本融资了。
其实是有一套套利的这个方案的。
对，但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是不是巴菲特，因为蓝筹印花公司是先存在，并不是巴菲特本人创立的，跟乔布斯的故事还不一样。是他收购了这家公司以后觉得效果非常好，整个60年代70年代美国利率在不断上升，然后呢他又扩张了这个想法，就到什么呢，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是一样的，我先交保费，然后如果发生的事情我到你这来申请 一笔补偿，那么就跟蓝筹印花的这个逻辑是一样
的。那就是 Gecko 呀，伯克希尔哈萨维那些故事了。
对，那就真正放大了。那么巴菲特后来在整个保险领域的整个再保险业务，整个包括 Gecko 他们的这个政府雇员公司，就是不断的正循环。那么他找到了一条路，但是他有一个什么前提呢，就是说在高利率时代是有意义的。那比如说过去20年，我这时候直接提出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过去20年伯克希尔的股价不再能够跑赢标普500？因为伯克希尔还是自带杠杆，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吧？他还跟我们公募基金不一样，公募基金1块钱买1块钱股票，巴菲特1块钱净资产，他大概买1.5到2块钱的股票啊。那你为什么还跑不赢指数呢？那我直接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答案，我觉得都不如把它放到时代变化的背景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在通过保险的这个赔率来融资，虽然跟市场价无关，但是市场利率是零的时候，它就不可能拥有很大的优势。那么这就是它整个伯克希尔公司或者说巴菲特选股的核心逻辑，就贯穿了它一方面它的融资成本要与利率无关，另外一方面你的资产端的收益要有与利率有关，就是说我要跟上物价，就比如说它的吉列剃须刀、喜吃糖果、美国运通，这些它都是跟利率锁定的。那为什么他不去买比如说铜，或者说买电动车，或者说买科技股？因为科技股的利率那取决于这个科技本身能不能做实，取决于这个管理层能不能做好，所以他从来就不买 IBM， 从来就不买微软，他跟 Bill Gates 是好朋友，但是他微软从来就不买。这就是他要把自己的资产端的收益跟消费跟物价锁定，这就是他曾经说过，每天晚上只要男人的胡子长出来，我就不担心吉列。那么这就是他的一个核心逻辑。我认为如果把巴菲特的整个故事作为一个整体放到时代当中去理解，会比你掰开每个故事去了解很多细节八卦，或者说这个了解很多掌故，最后可能未必有所得。
对，就是那些华盛顿邮报的故事，包括像那个内布拉斯加家具城的那些故事，对吧，都非常的精彩。但其实说实话，就是比如中国的投资人啊，我觉得可能听了之后你也很难运用到自己身上，因为中文世界是没有像华盛顿邮报这样的企业，对吧，而且时代也不一样。你刚刚通过这个利率这个角度来阐释，我觉得确实是至少挺有意思的啊。而且刚刚说到了整个的美国的这个高通胀，因为高通胀通常带来高利率，它这个时代持续了10年的时间，这也恰恰确实是和整个巴菲特包括他后来的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他的整个的突飞猛进的成长是合拍在一起。那当然巴菲特他是一个 今天很多人都在讨论不断复盘的这么一个对象，对于他的研究其实非常丰富，中文世界关于他的书我觉得可能几十种肯定是有了。另一个人就索罗斯，你举了这个例子，我觉得因为大家对他的了解其实就我觉得很大程度上远远不如巴菲特的了解了，能讲一讲吗？套用在你这个框架里面，你怎么看待索罗斯和他的时代的这种关联？
因为今天是播客啊，我们这个没法把那张图展现出来，我用了一张图来贯穿刚才说的这个四个人。这张图呢，就是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它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山峰形。那么1981年就是这个山的顶峰，就有点像富士山，它是两边是基本是对称的一个坡度下来。那么我以 5% 的利率横划一刀，高利率时代就是伯克希尔跑赢的时代，低利率时代就是伯克希尔不再能跑赢指数的这个时代。那么如果我从山峰上划一刀，以1980年竖切一刀的话，那么左半边就是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所不能施展的时代，右半边才是索罗斯不断进取大有作为的时代。
80年以后，
对，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从撒切尔，从这个里根、邓小平、戈尔巴乔夫，他整个时代的潮流发生了变化，市场越来越多的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是政府在向市场放权。那么体现在汇率市场上，原来从我们知道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货币之间的兑换汇率都是由政府之间议定的，有几个公务员大家打个电话就开个会啊，说要不要调整，如果要调的话调 10% 还是调 15%、
就凯恩斯那一套，
当时就是叫什么凯恩斯方案、怀特方案嘛，反正都是由公务员之间坐而论道决定的，
大政府时代
啊，对，你发个文件我发个文件就把这个汇率给定下来了。那么从71年，当时是美国首先脱离金本位，但是美国脱离金本位以后黄金价格迅速上涨，但是金融市场它其实适应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现在由你自己定了，如果你要突破原有的这个汇率范围可以突破，但是大家还是抖抖嗦嗦的根据原来的轨迹在交易在运行，因为这个市场还没有真正胆子大起来。那么胆子真正大起来的是什么时候呢？第一件事就是索罗斯干的，就是打破英镑和马克之间的，或者说英镑与欧洲货币单位之间的锁定利率。那么实际上当时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货币的最根本的价值所在在于购买力， 你到底能买到多少东西。当时的情况是英镑的购买力，英国国内的通胀比较高，英镑的购买力在不断的下滑，马克的购买力是非常稳定的。那么欧洲货币机制决定了法国法郎、意大利里拉都跟德国马克是锁定的，那么英国这个锁定非常吃力，那么它就有点像我们说的一堵纸墙，原有的汇率之所以在那里，就是因为政府规定在那里，并没有真正的市场的购买力的力量去支撑它。但是没有一个胆子足够大的人去喊破这一点的话，那它可能可以长期存在下去。那么索罗斯做的就是有点像那个我们说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孩子，就我突然指出其实你已经站不住了，或者说你这个价格是违背市场规律的。当然从更大的角度来说，它也是美国和欧洲实力对比的变化。那么它作为在美国的一家私营的对冲基金，它当时他们的这个量子基金它能够纠集到的资本就是150亿美元，而整个英格兰银行它的外汇储备只有400亿美元。那么所以当索罗斯开始发难的时候，当有第一个孩子指出这个皇帝没有穿新装的时候，没有人敢跟他对抗。这个就是一个微观的细节了。他当时打遍了电话，比如说打给这个巴克雷啊，或者打给汇丰啊，我要抛英镑谁敢接？没有人敢接。如果有人他给的差价足够大， 有人敢接的话，比如说汇丰接到索罗斯电话要抛100亿，他自己不敢接，他就给英格兰银行打电话，我们的客户要抛100亿，你那边能不能接？所有的力量索罗斯使出来以后都被原本的传到英格兰银行身上，甚至有些银行还在里面加了一点自己的力。他比如说听说索罗斯给他打电话说要卖100亿，好，他给英格兰银行说我们客户要卖150亿，其实50亿可能是他自营头寸，因为他知道索罗斯可能最后会赢。那么 英格兰银行当时处在一个非常不利的环境下，为什么？因为它是名牌。比如说 我不记得具体数字了，比如说它对马克是 4%、4比1，那么它规定的4比1，它的最好情况只不过是维持4比1，它不可能有资本利得，对吧？ 它把索罗斯的盘全部接下来，然后再通过市场的其他方法再做大宗给它导出去，它也没有得益，它也就是 4%。但你为什么会有很多银行它自己的这个自营盘跟着索罗斯做呢？因为它不可能上涨，对索罗斯来说最坏的情况也只是不赚而已，仍然是4比1，可能一个月后一个季度之后还是4比1，那我可能损失 一些这个融资成本，如此而已。那么如果它能够大幅下跌的话，那我就瞬间就有很大的资本收益。这是第一次一个大国它的中央银行大国的政府在这个情况下让步认输，顿时造成了十几亿这个美元的损失，对对这个英格兰银行来说。那么这是它的第一步。那么这一步你可以说是英格兰银行有很多细节啊，就是没有处理好，但是这你从更大的角度来说，它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说政府所规定的市场汇率或者说某一项资产的价格，我们更广义的来说，这个它对市场的干预，它一纸公文所规定的那些东西不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你就很容易理解97年泰铢的固定汇率为什么会倒下，你也很容易理解98年俄罗斯卢布的汇率为什么会倒下，他们都是91年英镑固定汇率崩溃所带来的余波而已。那么它就是一路下来。
就是你之前也讲过嘛，你认为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像你说到了1980年是一个分水岭，对吧？之前它处于这样的一个大政府的时代，就资本不断的向政府交权，但之后的40年，可能1980年以后，其实是可能全世界来说，主要是欧美或者说这些从第一世界到第三世界的国家里面，大部分还是政府不断的向资本交权。但索罗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一个套利机会其实就来自于去，你的原话是说敲打惩罚那些麻木迟钝不情愿交权的政府。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即便像索罗斯和他的量子基金，对吧，其实今天被很多人我觉得是赋予了其实一些滤镜啊，一些很神话的这样的一个色彩，认为他单枪匹马干到了很多事情，但其实按照你的这套看法的话，他还是要服膺于整个的这个大势。
我可以插一句话，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剧叫《繁花》，这个片子我觉得很多人把它贬低的说是纯粹卖弄上海风格小资的小时代 2.0 我觉得它至少是大时代 2.0， 它跟香港这个八十年代有一部非常有名的也是讲股市叫大时代。
大时代，
对，
刘青云主演。
它比大时代好的地方在于它把人物放到历史脉络当中去了，比如说这个汪小姐做的这个人民币汇率的这个变动，然后这个上海股市的几个大的波次，它把它安插进去了。那么为什么商战片过去的这个情节非常难编呢？现在繁花当然也有它的缺点，但是会好一些呢？就是说很多人把一些历史人物的事件视为他个人的能力，这就好比我们超级英雄一样，穿越时空我就能够穿越时空，或者说我的力气特别大，或者说 我有什么一个特点，都是他个人微观的特征。但事实上任何人要在历史上做出一些算得上数的事情的话，他不借历史的大势是不可能的。
既要考虑个人的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进程。
对，
确实是这样啊。而且既然说到这儿，我就可以直接来 cue 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到的你那张图嘛，就是美国十年期的这个国债收益率，你刚刚说到它的这个顶峰就是这两个时代的一个分界线。其实如果我们从整个跟中国更相关的角度上来说，其实改革开放就处在这个分水岭上，这个对于中国它有更实际的一些影响吗？
这个就是我们要讲到这篇文章后半部分啊，就是我们能否假设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早三十年推行同样的政策，是否会有同样的效果？
就1960年来改革开放，
或者说我们往后推2000年或者2008年，就很多时候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很多人理解这个事物的时候，不是把它放到一定的时空环境下去理解。
过去我也听到过很多这样的一些看法，有的还是我的一些朋友啊，他会觉得中国的这个劳动力资源，对吧，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二十世纪从4万万人涨到了这个13亿人。他认为在任何时间段，只要你打开这个市场，连入全球贸易，你都能发达起来。但是按照你的这套说法的话，其实不完全这么回事。
为什么历史总是这个津津乐道啊？就像这个《三国演义》讨论2000年还讨论不完，就是我觉得确实历史只发生一次是一个很独特的这个特点吧，就是使得你的这个辩驳往往难以找到一个足够强大的立足点。
嗯，
但恰恰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在100年前，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跟邓小平思路非常相近的人，就是孙中山，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建国方略》。在这本书里面，他非常完整地提出了改革开放引入外资的思路，就是请世界各国到中国来搞基本建设，来搞初步的工业化。中国出什么？中国出劳动力和自然资源。
嗯，
他非常详细的把什么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南方大港，怎么铁路规划，这个煤矿在哪里，铁矿在哪里，设得非常清楚，但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赶上正确的时机。他那本书出来的时候是1920年代，当时是整个一战之后，欧美国家本身面临内部矛盾总爆发。事后来看，就是二战前夕的这个年代，或者说29年大崩盘最后倒数几年的这样一个时代，这时候你去请他们来投资中国，他们自己应接不暇。就好比我们现在说，当然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比如说越南啊、印度啊得到很多这个投资，说是要重新编辑产业链，有岸外包啊、近岸外包，但实际上你在做这些外包的时候，你要想到你的目标收益是向欧美出口，是吧？美国一定要拿出他自己的出口市场来，你这个产能才有用。你不是说你在印度、在越南生产的这些东西本地市场能消化掉，你是要目标出口到美国的。但是美国能不能继续提供你的市场，能不能继续承受更大的贸易逆差，承受进一步的这个产业链的外移，这就是美国非常现实问题。尤其是24年，如果是特朗普重新上台的话，那么很有可能这些所谓的有岸外包、近岸外包的这些投资都要被甩在岸上。
嗯，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100年前孙中山面临的问题，就是你想请他来按市场规则来投资，来算成本收益，成本减收益等于利润，是吧？就是资产减负债等于净资产，人家不按这套东西跟你来，人家首先就不跟你做生意，人家不愿意把自己的产业向你转移。那这时候怎么办？不是说你人工比他便宜他就要用你的，他不按照这个逻辑来，他更多的考虑自身的文化的、社会的、种族的因素。那么只有等他把对方把自己的内部调整好，当对方愿意按照市场规律来的时候，那么你才能够说我这时候跟你讲市场规则。这个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现象恰恰对应到时间点的话，我们知道29年大危机的爆发跟美国它自身采取这个关税战，首先是美国对欧洲所有的这个农产品加关税，然后欧洲也对美国的这个制成品加关税，然后双方打贸易战，被称为历史上第一次去全球化。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就是这个过程的前半段，只是一个小苗头。就好比16年，很多人觉得特朗普上台就已经极其不可想象了，但你没法想象他24年很有可能要卷土重来。现在这个至少民意调查或者是赌博公司给开的赔率，他都是要高于拜登的。也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我说一个点不构成一条直线，两个点就可以构成直线，三个点构成一条平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能够更详细的去了解当年的资料的话，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孙中山会失败而邓小平能成功，并不是孙中山和邓小平的方案有什么本质区别，或者说你再庸俗一点，他们个人的品质谁聪明一点，谁怎么着一点，那肯定不是这样的解释，它一定是世界潮流决定的。
嗯，就是在20年代甲方市场，对吧？就是这套我们出劳动力，我们出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工业基建做制造业，我们的这个甲方这个欧美市场，他们在1920年代是一个低利率、低通胀，对吧？需求 不足，人口失业，贫富差距拉大，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甚至最后我们看历史的话，到30年代基本都陷入一个动荡当中。这个市场当中，即便是当时的孙中山，对，先不说历史课本上，对吧？他并不掌握实权，即便当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政府，即便当时没有经历那些军阀混战，就能够像1980年代那样如臂指使的来改革开放，可能外部环境也并不能提供一个 可能大家今天凭空去想象的那样的一个途径。
对，这是我稍微补充一下，这个其实是因果循环的，就是我们经常看，哎呀，觉得就是我们把它 take personal 的话，就是这个人的权力斗争他失败了，要是他当初能够成功的话，他背后这条路线就会怎么样。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可能因果是循环的，他个人的失败恰恰就因为他背后的这条路线不能提供足够的影响力。
嗯，
我们经常说，我选的不是你这个人，我选的是你背后的这套体系
路线，
是吧？
嗯，
我们就拿得近一点，就更容易看清楚。我们选特朗普，到底是他个人有多大魅力啊，或者他的这个描绘的图景有多少好，还是说他只是指出了现在美国社会的很多问题，他要去改变这些问题，那么就只能往那个方向去走。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呢，就是说看的足够多，看的足够久以后呢，这些个人的或者是在所谓权力斗争层面的这些事情呢，就会不断的降低，你会发现更大的权重来自于大历史潮流的变化，
对大势的一个变化。哎，我印象中你在书里面提过一句话，就是我印象还蛮深的。你当时你应该是从《史记》当中，对吧？应该那个《霍职列传》的提了一句话，
啊、对对对。
当然总结下来的一个规律就是，你如果没什么资本的话，或者年轻人就不要太考虑投资这件事儿，你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挣钱可能更合算一点。但是当你的资产真正的上去之后，你可以考虑与人斗智斗勇。但是当你的个人资产真的到达了一定体量，或者你是个机构的话，你也别老想着跟人做这种，对吧，这是零和博弈的事儿了。你应该去想想历史大势究竟在什么方向上。
他的原话叫无才作力，少有斗智，既饶真实。就确实是三个不同的层面。就像我们做投资，为什么我们私人银行一直要讲 know your client，就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你就随便给他建议，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就对方的情况跟你不一样，你的解法未必是他的解法。就如果你的资本非常小的话，每个人他在你自己做规划的时候，你要把自己的人力资本算进去。
嗯，
就可能我手头只有5万块钱、10万块钱，但我本人的这个劳动力价值300万、500万，那么我更重要的不是让我这手头3、5万去增值，我更重要的是让我这个人去增值。除非你说我这个人的人力才值5万块钱，那好，那你这个人力就算了，你去搞你的5万块钱。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大学生或者是初入职场的人用不着太多的去考虑证券投资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把你这个人不要把自己看扁了。我觉得一个正常的现代人，咱们就庸俗一点，就用这个航空公司这生命赔款每一个
价值多少
遇难的至少要价值150万美元，我觉得你要给自己有这样的信心去估值。
150万美元，那逼近千万了。
对，能不能兑现这另说啊，因为其实你的兑现你还需要这个更多的投入你才能发挥出来，是吧？
对，
你还要这个吃喝拉撒穿度用。但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的这个个人价值估得高一点。
嗯，
然后呢第二个层面呢，就是如果你已经有一些资本呢，去做这个斗智啊，去做你拿我的我拿你的，这种呢，我们就是说从数学上叫零和博弈。但零和博弈呢永远是只能适合小资本的，就好比我们说这个英伟达涨起来了，什么好就冲到什么里面去，我买了别人就买不到了。
嗯、
啊，这个是零和博弈，是 be quick be smart or cheat， 要么就是动作比人家快，要么你就是研究比人家深比人家聪明，要么就是作弊、
嗯、
是吧、
嗯、
这三个都不是大资本的搞法。你要巴菲特他绝对不这么搞，巴菲特一手拿苹果，另外一手买日本的五大商社。我曾经说过，日本的五大商社跟我们中国四大行很像的、
哦、
就是说非常 boring 的业务，它就是不断的这个做这个贸易的融资，拿一些基础的资产，它的这个整个的长期的 ROE 就在10%左右，
嗯，
估值在1倍 PB 以下，然后有很多的充分的自由现金流。像巴菲特这样的人，大的资本为什么永远是做配置？包括你去看罗斯柴尔德他们这样的这个私人银行的财富建议配置，就一定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而不是说哪里火冲到哪里去，我比人家聪明我就要在这里吃人家一口、
嗯、
我比人家快我就要在这边赢一口。这个所以这么多这个不同的层面合在一起呢，我自己也挺惊喜的。这个2000年前司马迁就给他已经写得很清楚，就叫无才作力，就没有钱的时候更多的使用自己的劳动力，
嗯，
少有斗志，你稍微有一些的你可以去斗志，因为这样来的比较快，说实话，对吧？你 be quick, be smart, cheat 这来的比较快，但是既饶已经比较多了以后，重要的是什么？真实，就是要认清历史的大势。这时候你再去做那些投机的生意啊，也不能使得你大增长，也不能使得你大亏损。但是如果你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做错了一边的话，那是有可能要整个颠覆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给我也是印象特别深的。
嗯，对。哎，其实提到这话题可能就涉及到啊，今天可能从最早的时候就提到，今天一定要跟你聊一聊就是买入银行股这本书嘛。你这本书里面其实重点讨论的就是所谓的中特估这件事当中的这个指向的一个群体啊，就是中国的这一批银行们。你前面提到过一个你的观点啊，就是你这么多年总结下来认为当今时代最大的一个矛盾
啊，当今国际金融市场最大的矛盾就是纳斯达克的估值不断上升和中国国有企业估值的不断下降。
嗯，这个就一般啊，比如说正常人不管他炒不炒股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两者好像八竿子打不着，会认为本身这就两个世界嘛。而且 A 股这个市场跟美股这个市场，对吧？大家其实讨论也很多，认为它本身的差异性就是天翻地覆。你为什么会把这两点联系在一起？
嗯，这个我前面说，就是如果我们从一些比较简单的量化的手段来看，就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指数啊，是 MSCI 公司编制的，就是发达国家减美国，这是一个指数。
嗯，
还有一个指数叫做新兴市场减中国。这两个指数你给它放在一道的话，你会发现它在日度级别上高度正相关，也就是整个发达国家只有一个有故事的人，就是美国，而整个新兴市场只有一个有故事的人，就是中国。发达市场除了美国之外，欧洲加日本都没什么故事，或者说他们的故事都是华尔街的衍生品。而新兴市场无论是俄罗斯也好，无论是印度也好，印度可能是下一个中国，俄罗斯是中国的加油站，是吧？这个巴西是中国的铁矿山，那么真正有故事就是这两家。哲学上有一个原则叫做奥卡姆剃刀。
嗯，
就如果我们发现很多个奇怪的现象，那么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有没有可能这些奇怪现象是同一个异常现象的一体两面。
嗯，
就比如说我住在山林里面，然后我看到外面有熊的脚印，那么我知道有熊来过了。然后我又看到我的这个工具屋里面乱七八糟的，我知道有人在里面这个折腾过一下。那么我是做分别两个假设，我相信有一只熊来过了，又来了一个陌生人把我的这个工具屋给打乱了，还是说我做一个假设，就是来了头熊，这头熊在我的工具屋里大闹了一番，把我的工具屋打乱。
嗯，
那么其实你很难说一定是哪个对，但是在奥卡姆剃刀原则下，我假设一头熊来过了并且打乱了我的工具屋，这一定是更合理的要优先去考虑的方向，因为我只要做一个奇特的假设就行了，那我要证明另外两个奇特假设同时成立，那肯定要更困难。所以这就是一个哲学上的思路，就是有没有可能美国的估值不断提高和中国国企不断下降，它是某一个问题的一体两面，这是我引发思考的一个思路的线索。那么有了这个线索以后，那么你就要去证明这个线索，对吧？你要有更多的这个事物的证明。那么像美国自己，华尔街不断的讨论比较多，他们其实自己讲得很清楚，他们有一个词叫做 TINA TINA 现象。 TINA 现象其实是一个缩写，就是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别无选择，没有可替代的，叫做 TINA。 这个就很明确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以前叫 FAMG FAAMG， 那么现在叫 Magnificent Seven， 就加了两家，
七巨头。
FAAMG 是哪几家？ F 就 Facebook， 就脸书，现在叫 Meta。 第一个 A 呢是 Amazon， 亚马逊。第二个 A 呢 Apple， 苹果。 M 呢是 Microsoft， 微软。 G 呢是 Google， 对吧，叫 Alphabet。 那么这几家呢都是典型的垄断巨头，对吧？欧洲人十几年前就看他们不顺眼，以后要搞他们了。
对，
然后包括那个美国自己也在处理这个 Big Tech， 他们就是很典型的垄断巨头，在他们各自的范围他们各管一摊，对吧？比如说这个亚马逊就是电子商务， Google 就是搜索。那么在各自的领域里面他们都是绝对巨头，没有可跟他相比的。那么这个就产生了他们特别高的利润空间。像我们中国阿里巴巴刚上市的时候，很多人是把它跟亚马逊相比的，但亚马逊之后叫做难以望其项背， 老二是谁根本就没有人说得出，不存在老二。但是阿里巴巴之后还有京东、
嗯、拼多多，
京东之后还有拼多多，拼多多之后据说现在这个抖音电商又崛起很快，抖音电商之后还不知道有谁。就是中国的整个这个社会环境它产生的投资的内卷是完全不一样，就像这个硅谷他们所有的风险投资人都有一个最高原则叫做 no copycat， 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 A， 我做一个 A plus 大家都不要投，为什么？这是砸大家的饭碗。
嗯，
如果一个市场我一家公司能够吃下来估值是100亿，我现在给你三七开，老大老二是不是30亿70亿？不是的，可能只有10亿20亿。因为一个市场一旦被割裂以后，他们这两者之间的竞争，他们两者产品怎么搞，他们的技术路线怎么搞，问题就多了。所以如果我去投 copycat， 我去投第二家投第三家，我自己也赚不到钱，我还把第一家的饭碗给砸了。像这种情况下我不如跟第一家去合作，你让我点份额给我，我们大家还是把这个垄断市场做好。从这个角度讲，打破垄断是损毁市值的，我们仅从资本利得的角度来讲，最好每个市场都垄断，然后你要的话是我股份 分给你，而不是说你再搞一家进来就每一家都垄断。
这很像当年那个 Peter Thiel 他在那个从零到一里面提的那个理论，就认为垄断是最好的商业模式，从投资回报上来说嘛。
对，巴菲特其实也是他所谓的护城河，他所谓的这个定价权其实也就是垄断。
是，
只不过呢就是说至少在我们中国人的语境中，唯利是图本身就不是一个好词儿，对吧？你只从资本的视角来看可能是这样，当然还取决于美国的市场优势。如果你去看欧洲看日本还确实如此啊，法国德国讲起来在工业时代 在汽车机械时代这个可能跟美国不相上下啊，法国车好德国车可能比美国车还要好，是吧？但是到互联网时代根本难以望其项背，根本就没法形成任何有意义的挑战，那么他们自己这套逻辑就可以行得通。但现在来一个坏事儿的人是谁呢？这也就是美国他们这个国务院文件里面明确说过，就是有意愿也有能力挑战美国秩序的只有中国。那么所以这时候你就要解释中国到底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中国能发展起来，美国现在的垄断没法长久的站得住。因为你现在苹果也38倍估值40倍估值，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业绩不能说我还能保持3年还能保持5年，那现在绝对不是这个估值。我要现在资本市场反映的是千秋万代，是没有人能够动摇我，我才给你这个估值。所以苹果微软它的这个分红率才1%甚至1%都不到，1000%几。那我认为好戏还在后头呢，好事还在后头，好日子还长着呢。你不能说5年10年以后中国就崛起了，那我后面怎么办？我的估值就站不住了。那反过来为什么我能够站得住？那是因为我认为中国起不来。那么这样的话逻辑就通了，我的纳斯达克为什么能拿那么高估值，为什么你的中国国企估值那么低？我认为就有一个非常简单，我们可以说是庸俗但挺有意思的说法呢，就是危机是轮着来的。97年亚洲有金融危机，然后08年美国金融危机，13年欧债危机，下一轮怎么该轮到中国了？包括中国现在一直说我们的地方债啊，我们的这个房地产或者怎么样，反正大家都在等着。如果说你证明中国没有危机可以顺利的起飞，包括5年前10年前谈的比较多的中国的这个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到不了13000，人均 GDP 到不了13000美元，现在它已经一步之遥了。那如果真的一步一步上来的话，那么如果证明中国能起来的话，中国的国有企业的估值至少不应该这么低。我们前面说要反映中国特色，对吧？它有比较愚钝的一方面，比较低效率一方面，但也有更注重风险的一方面。就是你马儿跑得快但是负不了重，我牛走得慢但是我可以负重，对吧？这就风险收益会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均衡。就像房地产好的时候国有房地产都拿不到地，是吧？对，或者说这个在资本收益率远远没有几个民营房地产跑得好，但一到碰到大的调整，那个你没理由说我走得慢的人还先跌跤，是吧？肯定你走得快的人先跌跤，那么我走得慢的人这时候就显出风水轮流转的一个基本的周期原理啊。那么如果中国真的能够站得住的话，美国它的纳斯达克它的基于 TINA 基于它的垄断的估值体系那就不一样了， 就要被打破垄断，那么它的估值体系也会有大的变化。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有些人其实到现在也没明白中美关系的矛盾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不可调和，为什么美国人一定要追着我们搞。这就是用我们三国演义一句话，就是既生瑜何生亮。对于周瑜来说，其他小聪明的人，有武功的人，其他人都无所谓，真正风流倜傥曲有误周郎顾，只有我一个人，你现在来一个跟我平起平坐的诸葛亮，那我这个人怎么摆？不是说你一定要抢掉我的某些东西，而是我本来垄断了这个人设，我的市场要被你打破了。
嗯，
这对他来说是真金白银的损失。中国的对美国来说，一定要压住中国的产业进步啊！所以这就是根本的矛盾所在。当然我前面讲了我自己的心路历程啊，就是说从各个表象发现一条线索，然后为这条线索再去找不断的证明，那我觉得在这条线索之上，我们其实已经可以附加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这条逻辑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现在可以非常明确的提出这一点，至少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对于这个问题我当然 有我的答案，那么在这个问题之下可能你可以有你的答案，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就像房间里大象，任何人都没法回避这个问题，就是中美之间中国的经济到底能不能持续发展，这个问题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答案，而且这个答案一旦公布，要么是中国经济大调整，要么是美国经济大调整，两边都不调整是不可能的。
嗯，你这个整个的这个大思路上确实啊，它有点那种抽象总结的这种意义了啊，而且它利用到就是股市它毕竟是一个很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指标，对吧？它其实反映的是很多大家对于未来的一个预计，你如果把这一点考虑进去的话，是美国股市的这种长牛，尤其是我们看到有一些公司其实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吧，它变成一个两万亿的公司，三万亿的公司，未来有可能变成四万五万亿的公司，它确实是一个就是很难去解释的一个现象。就是为什么美股到现在，我包括我有些朋友也可能在证券行业的吧，他们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都会觉得现在美股是不是已经高到这个地步了，但是你反过来你放到历史框架里面去，人家确实就是涨了这么多年，对吧，你从十年前开始你就认为它有风险，但是到最后你会发现这个现实好像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所以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说到的，就是这个窗户纸到最终没有捅破，它可能它这个目前的这个局势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当然你提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中国的这些国有企业这么多年在股市里面长期被低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银行股嘛，这个你可能需要给我们那个听众解释一下大的背景啊，因为通常普通的一个听众，或者说我只是一个小白股民的话，我会看到的是很多人就认为，对吧， A 股是一个垃圾遍地的市场，很多根本没听说过的一些公司，对吧，业绩这么差的公司涨得明显是一个泡沫高估的市场嘛，那为什么还会出现你刚说的这个大量的国有企业在里面，其实它的这个账面的每股价值反而要低于他们的净资产。
这个问题呢，说实话我们今天都是试图把一些特别宏大的问题在这个几分钟几十分钟里面去把它讲透了。那我举一个小例子吧，就是经常也是网络上热议的话题啊，就是中医的问题。
嗯，
我们现在看到印度啊，莫迪现在在推他们的印医，其实文明古国都有传统医学，并不是说世界上只有中医和西医，那印度有印医。那我觉得很简单一个道理，普通中国人最典型的对中医态度是什么？医院里主流用西医我就用西医，但是如果西医治不好，效果不行，那我没办法，只能用中医。
嗯，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逻辑内核，用到经济学模式来说，或者说用到社会模式来说，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说，三十年前，或者说二十年前，很容易达成的共识就是，你看，欧美多好，咱们就直接跟他学就行了。所以我们用的整个社会发展的基本框架，我们所谓的依法治国，我们的几个大的现代行业，我们的股市，我们的银行系统，中央银行系统，货币的调整，我们的关税系统，我们的财政系统，我们的 GDP 统计，都是跟他们学的，这就像西医一样。但问题是西医不能治好所有的病，这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健康的年轻人啊，经常鄙视那些信中医的人，但实际上信中医很多都是身体不好的老年人，他们真的有问题没法解决，他们才用中医。为什么我们现在又拿出很多中国特色的东西，或者说我们这个开始尝试自己的一些突破的路径啊，就是因为确实有很多问题没法解决。一方面我们在 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不断的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内部就积累了矛盾、
嗯、
大家不要看现在房价跌了骂得很厉害，房价不断上涨的时候，美股不断的涨，大家就觉得好啊，这个资产不断上涨，大家人人有钱了。过去二十年中国房子一直在涨，绝对没有少骂过。
嗯，
是不是中国应该说绝大多数人都是有房的是吧，没房的或者正准备迁徙的应该永远是少数。
嗯，
但是得利的人是不会出来说话的。那大家不断在抱怨这个房价的上涨，贫富差距的拉大，这已经积累了很多矛盾。另外一方面，欧美他们自己走到现在这位置，第一，他能不能向你提供像二十年前那样的国际环境？第二，他自己的，因为他等于是比我们先走一步嘛，他们自己走到那个位置，他们面临的很多问题。那我用一个简单的框架来分析的话，就是我觉得是公平与效率本身就像股市里的成长与价值一样，它是不断的周期波动的。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原有的周期它所能够提供的前进动力到一定程度了。我用一个比较更简单的讲法呢，就是我经常玩这个大型的 MMORPG 啊，就像我很喜欢玩魔兽世界。其实所有的 MMORPG 如果你要长期运行的话，必须有大版本更新。从微观上讲，很简单一个道理，就是说一个游戏要有意思必须要有输赢。如果所有人进去都一样，看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没有输赢，这个游戏就没有意思，必须要有输赢。第二个，输赢最后造成的差距会不断的拉大，差距大到一定程度，这个游戏又没意思了。就像我们很多游戏它要不断的开心服，为什么开心服？开了心服大家又回到同一起跑线，那我就免得去做新的内容了。但是如果你同一个服务器要做长期运行的话，你肯定要有大版本更新。大版本更新的简单的社会学意义就是把大家重新拉回起跑线，那么大家又觉得有意义了。那么我们如果回到八十年代，我们看当时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大锅饭，没有差距，那么好的没有好报，坏的没有坏报，这时候你一定要给它拉开差距。那差距大到一定程度，这个游戏又没法玩了。就好比我现在进一个已经运行两年的服务器，我作为一个新号，那边随便一个人上来就把我一刀砍死。就好比现在一个年轻人到上海一看，哇，一个房价1000多万，我要怎么工作才能追得上你前面的积累？当然你微观上说，对，你前面的积累都有道理，对吧，也是根据社会规则得来的，但是这个游戏我不想玩了。好，你这个游戏就要死掉。你只有用大版本更新的方法才能重新恢复这个社会的活力。这就是为什么成长和周期、公平与效率它是一对永恒的矛盾。它不像技术进步啊，一个问题过去了就再也过去了。比如说这个天花病毒啊，消失了，人类再也不会的，只要不重新放出来就再也没有天花了啊，从自然界消失了。那公平与效率不是这样的，它的微观的逻辑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现在整个社会也面临是不是要大版本更新，或者说已经比较明确的必须更新，就是怎么更新的方向的选择。那么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现在效率周期已经走到极致，更多的要关注公平。或者说这个邓小平当年非常有预见的，81年吧，34年前说的，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前几年这个共同富裕这几个词一提的时候，大家这个大惊失色啊，很多人怎么想起来这句话。其实当年邓小平就说过这句话，甚至可以说是有约在先，就是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个人能够做的就是看好天气预报，根据天气预报决定你要加衣服还是减衣服，这是我们个人在时代面前能够做的唯一的事情。
对，哎，这个是不是跟那种什么康德拉基耶夫波动周期也有点像啊？
我自己也想过啊，就是一个是康波60年一波周期，还有一个是那个水浒里面开头的时候有那么一句话，水浒里面就是说9年大暑，三个九年大厨叫一成，好像三个九年大厨然后就乐极生悲。
嗯，
他就是单边27年。后来我觉得为什么大致都是这个数啊，什么60年、80年或者是54年，我觉得这可能跟人的寿命有关系。
嗯，
就是一代人成长就是一边大概三十岁左右，那么基本上一代人把一波周期做到极限，那么他们的下一代就要转变另一套思路。
嗯，对，就是整个的大势上来说，刚刚就是丁老师说了你自己的一些感悟啊。不过我们回到你书里面探讨的那个话题内容，对吧？买入银行股这个标题非常的直接， 看起来甚至像一个投资建议，对吧？但这个很危险，我们绝不跟听众提供任何直接的投资建议。你前面也说到了，对吧？就是这个对象本身的情况，人和人之间非常不一样。你那本书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在说 A 股的这个，好像你算过吧 ，A 股的总市值差不多是90000亿，但是 A 股的这个所有企业的加起来，这个净资产是超过190000亿的。这中间也意味着至少有100000亿的这个资产是没有被计入到它的这个股价当中去的。这部分资产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银行股？
这本书里的计算本身就是关于银行股的。为什么我前面要讲那么多大的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们做证券分析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它不是自下而上做分析的，它是自上而下。那么为什么我们过去给不仅是银行，给所有的国有企业的股票，就是包括中石油、中海油，或者说是我们的建筑股，号称四大忍者神龟，就这些凡是国企的我们都给它比较低的估值。因为我们整个股市初创的这一波叫什么呢，我们如果从产权角度去分析的话，就叫国退民进。这是过去40年的主流前进方向，也就是说国企要不断的退后，因为国企的效率比较低。这个我不想否认，国企的效率确实比较低，但是呢，我在就像我们说这个做逻辑三段论啊，大前提国企的效率比较低，小前提是什么，我们社会要朝效率更高的方向前进。如果你大小前提两个都存在，那么结论就很明显，国企应该逐步的退出经济领域。但是这个小前提其实是可以讨论的，社会前进方向是不是要不断的向更高效率的方向前进，有没有可能我们向效率较低但是更倾向于公平，或者说效率较低但更能保证国家安全的角度。现在又提出啊要兼顾安全，或者又要提出共同富裕，这些都不是能用一个效率来涵盖的，所以这个小前提其实已经崩溃了。那么我们得出的原有的结论就是说，要不断的民进国退这个逻辑其实已经不成立了。但只不过这跟我们的这个整个社会结构有关系，没有人公开的去很详细的从理论上去分析这些事情，但是我们从股市上是可以看出来的。就过去5年，大概基本上从2018-2019年开始，我们如果是去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它的这个市值配比的话，那么民进国退的这个步骤已经截止了，现在有点像相持，对吧？相持之后甚至我不排除会有一个逆反，也就是说出现国进民退。那么我们在2016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初步的，就是煤炭和钢铁这两个行业当时出现了大量的关停并转，一方面淘汰落后产能，这是从技术条件上去看，如果从产权性质上去看，那么很明显这两个行业就是国进民退，退的所谓的落后产能更多的是民营企业，进的先进产能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对民营企业要么是直接收购，要么是参股，即使不收购也不参股，仍然保留的企业也要服从协会的调控，所以这两个行业它就被高度的国有化了，不能说彻底国有化，但是高度的国有化。而事实证明，这两个行业他们无论是从经营业绩来说，还是说这两个行业作为基础性行业对其他实体经济的支持来说，效果不错。这又回到我们前面说的减肥的逻辑啊，要有正向循环，没有事情是一蹴而就，或者说特别戏剧性一下子就完成的，它都是一小步，一小步效果不错，这有第二步，第二步效果不错，那么再有第三步。现在我们很可能正在经历的是什么呢，就是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国进民退。那房地产市场已经很明确了，民营企业在不断的退出，业务量在萎缩，国有企业在前进。那么它的背后的合理性在于什么地方，我不说完全合理，但合理性在于什么地方，合理性在于高歌猛进需要企业家精神，需要你很详细的很激进的去经营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那么企业家精神本身也是要符合时代潮流的，并不是说企业经济是越多越好。这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就是20年前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我去 Tesco 超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现象，就是它的超市叫 Tesco， 它里面卖的方便面也叫 Tesco， 它里面卖的笔记本就纸质的笔记本也叫 Tesco， 里面的洗发水也叫 Tesco， 就说这些产品他认为已经不需要做技术研发，也不需要做市场营销，这些品牌最简单的我就直接给它打一个牌子。那么这些企业它当然也有生产厂家，这些生产厂家它不需要企业家精神去 做进一步研发，他只需要一个公务员式的人物做车间主任，把整个生产过程给我安排好就行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钢铁，看到煤炭，可能未来的房地产很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状态，他不需要更多的企业家精神在中间去经营，或者说去很开创性的去安排他的这个资本配置或者是技术路线，他已经完全成熟了，他更多的只要公务员去管理就可以了。那么企业家精神更多的在那些初创的西部式的大开发的领域，需要你的企业家精神去开放。那么一个行业不断的成熟，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那么他就不需要企业家精神。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就像巴菲特，他说他从来不干预企业的经营，买下来就放在那儿。从这个角度来说，最终的大股东是国家也好，是国资委也好，还是巴菲特也好，都一样，就是说他买的是不需要企业家精神，不需要 Elon Musk 的公司，巴菲特也不想要。巴菲特的公司 Elon Musk 也不想去管，因为你那个行业，我一个这个雄心万丈的人过去给你管一个巧克力公司，我干什么？我没东西可干。这就是企业家精神它本身的一个适用的这个程度。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呢，就是说有国进民退，只要符合历史潮流也是合理的，有民进国退，只要符合历史潮流也是合理的。所以我相信银行股，如果你真的是就是财务上看的话，各种指标，因为这个无论是从巴塞尔协议啊，还是从这个我们的银监会的内部指标，其实它是非常繁复的。就好比说，如果你一定不相信飞行员开的飞机，你一定要说我来开，飞行员说要这个伸左舵，你说我要伸右舵，完全没有这个资格去说。那么我们看更多的就是，第一个你看它的经营业绩，第二看它的这个资本充足率，第三看它的分红。我什么都不看，我就看分红也可以。你从微观的角度，你找不到看空银行理由。看空银行理由存在于最底层的你对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假设当中。我在动笔写这本书之前买过市场上所有讲银行股的书，我跟他们都不一样。这就好比你要说服一个人，你要首先发现他心底的恐惧在哪里，你才能真正的说服他。这就为什么所有的心理学家先要倾听。那么这是可能我在市场内部的一个好处，就是说你从外部的技术性的条件你可以讲的天衣无缝，别人也没法反驳你，但是他的内心恐惧仍然在，你没有真正的说服他。那么真正要讲清楚银行股的投资价值，就是你要讲清楚中国的发展的方向和中国发展的坚实性。只要这两点相信了以后，其他的你只要简单的看一下 PE、PB、分红率、股息率，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嗯哼，对，但是你毕竟啊，就是银行股它的整个的这个估值低，包括增长稳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不需要你这本书出版了才来告诉大家，它其实在整个的这个投资市场里面也算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儿。可能还是要结合到你刚说到的整个时代的一个转换上来，这背后又涉及到一个人的观念问题。但是我听下来，我感觉你真的是一个纯粹很投资视角来看这个事情。对，我们一般讨论到这些问题，包括像前面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很多时候很容易讨论到一些道德问题、观念问题，包括一些甚至伦理问题。但如果纯从投资的角度，我觉得你这确实也是一种角度，我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你这样的书比如说出版出来之后能获得这样的一个对应的受众啊。所以可能找到一个讨论的锚点还是更重要一点的。
好，
那非常感谢今天啊，丁长老师来到忽左忽右跟我们分享了他自己的过去在证券行业，对吧，在公募基金，包括在 QFII 以及后来作为个人投资者成为一个财经作家啊，这几种身份当中的一个转换当中自己的一些思考。好呀，那再次感谢丁老师的时间，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未来有相应的一些话题内容，我们还是会去邀请丁老师上节目。好，那今天这一期节目就到这儿，感谢各位，拜拜。
好，再见。